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钟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听不懂这些话，我们也讲不明白这些话。但是主啊，无论是说话的，无论听话的，都同样受圣灵的感动，同蒙你自己的恩典。唯独这一次我们能这样聚集，主啊，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但是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在天上荣耀的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矛盾，或者说最后一个似乎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奥秘。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主在主导文里面，所谓的主导文里面，他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说的乃是国度的奥秘，我们要说的乃是国度的矛盾。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我们不能够结束，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国度，它本身就是奥秘，所以有天国的奥秘。那么既然是奥秘，远远是超过我们有限的思想所能领会的，所以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会碰到许多似乎的矛盾，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我要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是这样：当我们比较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很自然发现马太、马可、路加是同类的，所以叫做辅类的福音。然后呢，第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很明显是另外一类，自成一类的。那么大家读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呢，好像是一本属灵的福音，是一本生命的福音。那么如果你要用一句很简单的话，你怎么来形容马可、马太和路加所形容都是福音，但是毫无疑问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福音。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的福音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见生命，信他的有永生，信主的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读到约翰的这福音读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是讲的生命的福音，但是马可、路加、约翰也是福音，但简单的来说是国度的福音或者天国的福音。那么你会发现国度的福音跟生命的福音是一个福音，但它有两个着重点。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的三本福音书，那么好几次讲到神的时候也讲到爱神，但是呢特别讲到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呢你们要把你们的好行为，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地上的盐，那么你们的光要照样要照在人的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尤其是马太福音，你看你一再用天国这两个字，这个字在别的福音书根本没有用到，这个但是呢只有马太福音用了这个词。大家都记得马太本来是个税吏，他是专门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结果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 所以只有他把天国的道理讲得那么清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其实是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原因在哪里呢？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还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一直到今天，这国度的真理不只是引起了争执，而且呢，好像我们怎么样都不明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三本的弗类福音和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明显的，他们的中间重点不一样，一个是生命的福音，一个是国度福音。一个是讲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另一面给我们看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你比较这两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它都是福音，没有一点的疑问都没有的。但是呢，你讲到天国度的福音的时候，你讲的君王主耶稣不是拯救我们，而是要把我们拯救到他完全王权的地步，我们要让他来做王，我们让他一生让他来做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约翰福音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生下来，但是到了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怎么成长，两个没有冲突的。因着你成长了，所以现在你小的时候你两斤三斤东西就担当不起，现在呢你长了十八岁，长了二十岁了，现在这里有十公斤的东西你应该挑得起才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很清楚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呼召门徒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看见好像这个福音乃是把我们带到天国的王权底下。这个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我们都受天的管辖，都受天的约束，而且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见证也是属天的见证。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就把天堂带到哪里，这就是天国的，这就是国度的福音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但是很稀奇的就是，等到三本福音书完了以后，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能够使人和睦，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证明说他长成了，证明说他成熟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重生开始，每一个人都从上头生，每一个人都从圣灵生。什么叫从圣灵生呢？圣灵生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从母腹里生下来一样，当我们从母腹生下来，我们有贡献吗？我们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是母亲受苦，不是我们受苦。同样的，我们从圣灵生，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有一个人30岁生日的时候，他半夜收到的电话是妈妈打过来的，妈妈说，孩子啊，生日快乐。他有点不耐烦，他说，妈妈，你这半夜几点钟了，你把我叫醒。妈妈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很清楚，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不要忘记，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里没有讲说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没有。这里没有说凡跟从我的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凡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如果读马可、马太、路加，好像这里有要求。为什么？因为当你蒙恩得救以后，当然可以接受要求，因为你已经被救到天国底下。我们的主当然是我们的王，他当然在凡事上他要支配我们，在凡事上要管理我们，凡事上他要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是把我们救到什么样的地步，救到成熟的地步。但是呢，是约翰福音他补了个网，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开始的，明白吗？因着我们是从上头生，因着我们从圣灵生，所以就好像我们从母腹生一样，一生下来没有多久，第一天你的眼睛只会分别暗跟黑，这个暗跟亮如此而已。但是慢慢慢慢的，结果解析度慢慢清晰了，结果你看有一张的脸，那张的脸就在那张的脸里啊，这个孩子就慢慢长大了。所以现在慢慢的你就认识了这个事，先是母亲的脸，然后是周围的世界，然后有玩具，有这个有那个，不 不要忘记，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是看，只是看见，只是看见这个世界。但是等到几个月以后，你的手会伸出来，几个月以后，你有三体，有立体的观念，所以慢慢慢你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这是生命的故事。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从上头生，我们因为从上头生，所以就说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能看见神的国，我们能够对整个看见，就是平面的意思。你看足球那是平面的，你在电视上所看见一切都是平面的，你不能参与的。但是什么时候你进到那个国度，你可以参与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神的国，这个在神的国或者说属灵的世界乃是个真实的世界。就好像你怎么从母腹生，先是看，然后呢你进入，然后你参与，先是你看看球赛，结果你可以参与比赛，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再真实不过了。同样的，因着这个生命，因着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慢慢慢慢你觉得属于的世界再真实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人重生跟母腹生是平行的，所以现在就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重生，信耶稣的就得永生。神爱世人，你看见吗？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要爱父，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生命长大了，那么这个生命不要忘记，很自自然然的你会爱，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然后你因着长大，你很自然的就进到基督的学校，你很自然就接受学校的挑战，你很自然的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因此呢，你看见没有，一面是恩典，一面有要求，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要求绝对不是在你还没有相信的就对你要求，这是宗教。宗教是在你还没有相信以前，你要修桥要补路，但你对于福音来说相信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既然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不是躺卧一辈子呢？不是，我们要起来为神的名走义路。所以我们不可能躺一辈子，因为你既然躺卧在青草地上，你既然吃饱了喝足了，你生命长大了，现在你当然有力量能够起来走义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是你看见福音是平衡的。许多人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廉价的恩典，他们错了。但是许多人好像许多人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根本是功利主义，你明白吗？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看，那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你相不相信？所以因着这个功利主义，从所有的宗教都如此，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慢慢传福音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传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个天国的福音，不一点功利主义都不是。意思是说，今天你跟随主，不要忘记，如果你打破饭碗，你还是要跟随他，根本和功和利没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实的经历，这个才不是虚假的经历，这才不是假冒为善的经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主的救恩是何等完全的救恩。但是不要忘记，另外我们要看见所有今天我们的爱主，所以我们的有好行为，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源头一切都是恩典，因为我们有了生命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但是不要忘记，你真正的能够进入这个世界，你真正能够和这个世界调在一起，你真正感觉到整个世界，那弟兄姊妹，这证明说你慢慢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自自然然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长大的时候，当然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弟兄姊妹。许多人讲背十字架，许多人讲跟从主，都是从马太、马可、路加讲起的，当然就把人吓跑了嘛。但是如果你约翰福音没有，你刚刚开始遇见主，只要跟从主就好了。你来到爱的泉源两岸，现在你得到生命的供应，让主用奶来喂养我。慢慢慢慢长大以后，由此你当然可以挑十公斤，你当然可以二十公斤。神从来没有把难担的担子给一个婴孩就担上，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一切都是恩典。但这个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这个恩典是叫我们结果子。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生了我们，结果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也给我们生出，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里面有仁爱，有忍耐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
这是一个完全的福音。它一面是生命的，一面是国度。那么用生命来讲，好像只要相信就可以，什么都不要做，但这是真的。但是呢，等到你真的长大的时候，很明显你的光要照在人面人前，而且叫这个你们的光应当这样照在人前，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谁说我们不应该有好行为的？不错，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这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要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信告诉我们说要因行为称义。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讲到因信称义是指说在神面前称义说的，讲的因行为称义是指说在人面前称义来说的。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的因信称义，你真的重生了，你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那么你当然在人面前有好的行为。怎么不应该有好行为呢？人爱也好，什么也好，弟兄姊妹，是证明说人就能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平衡的。有的人说因信称义，有的人说圣经也说因行为称义，这两个有冲突吗？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没有信主以前，你什么都不要做，一切都是恩典，你只要相信你就称义了。但你既然有了称义的地位，你就应该结出称义的果子来。那个果子结在人面前，结果你在人面前称义，什么意思呢？在神面前称义好，我们好像没有罪一样。在人面前称义，你看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基督徒，你看他这样也不错，你看他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在人面前称义。所以什么叫国度？什么叫国度呢？国度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天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结果管理我们的嘴唇，管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结果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两个东西有冲突没有？没有冲突。所以三本的腓立福音书和约翰福音，那个好像中间似乎的矛盾，似乎是生命和国度的矛盾，两个应该是没有矛盾。那么有的人甚至讲这一段，所以这个要很小心。有的人说我们今天呢，这个得救是凭着信，我们今天得胜，我们进国度是凭着我们的行为。那这个你一定要上下文，你要配套才可以，你不能猛然讲这么一句话。讲这么一句话是很容易记，但是很容易叫人产生误会。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是凭着信，什么都不需要做，一切都是恩典。今天我们就是成圣，就是得荣耀，就是成长长大，也是一切都是恩典，也是一切都是靠着信。但是因为那个生命长大了，他自自然然就有一些行为，就接触果子来了，那么当然就有好的行为。那么弟兄姊妹，他不是因着好行为称义的，他是因为称义所以还有好行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是不要忘记因信就称义了，但是因着称义你自然就接触果子了，因着称义然后就有成圣。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基督徒不可能一天到晚就是在幼稚园里好像从来不长大一样，一天到晚就是在妈妈面前，他从来不长大，从来不走路。弟兄姊妹，他的福音书只有约翰福音书，他的福音书没有马太马可路加，所以读马太马可路加读了半天都不懂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能够清楚，你如果仔细读全本的圣经很清楚的，基督的福音一面是恩惠的福音，像保罗所说的，那另一面也是国度的福音。因着国度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神的，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主明明告诉我们说，只要从上头生重生的，你们就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为什么进神的国还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呢？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断不能进天国？不要说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那主啊主啊的人应该都得救了。但是主说，凡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现在问题就是，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要进天国， 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那个义呢，那个这个文士，你们的义就是门徒的义。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是什么呢？有听见有古话说要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他们只要照着旧约的话来说，他们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但主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告诉你们要转过脸来，我告诉你们要走第二里路。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门徒的义，而且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单爱爱你的人，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天父把鱼照海人也照歹人，把太阳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你看见吗？可爱的他爱，不可爱的他也爱；可爱的他照给太阳，他不可爱也给太阳。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完全的爱。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如果你不爱仇敌，你的爱只是半圆的爱；你的爱朋友只是一贯的爱，只是半圆的爱。但只有你能爱你的仇敌，那个爱才完全，因为那个爱像天父那样的爱。所以主怎么说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我们有没有可能像天父那样圣洁的完全？办不到。但是主在前文刚刚讲的，主的神的爱是个完全的爱，所以可见你们的要完全是指的在爱这件事上完全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爱仇敌？什么时候你为他祷告？这个义是谁的义啊？是门徒的义，是你所行的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圣灵下面接着就说，乃是圣徒所行的义。明白吗？这个义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相信主，我们称义了，我们就以基督做我们的义袍。就好像所罗门结婚的时候，他有心腹有两件衣服，一件是金子的衣服，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件衣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蒙了恩典，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结出了生命的果子，我们长大了。所以现在呢，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还有一件衣服，就是锦绣的衣服，圣灵以每天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绣。结果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我们所行的义。那么弟兄姊妹，心腹装饰整齐了，就穿上这光明洁白的衣服，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等到国度来临的时候，等到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两件衣服。一件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所穿上那个金的衣服，基督怎样做了我们的衣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现在根据这个生命会产生一些果子，自然就有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否则谈不到见证，世人没有像我们那么属于世人，只用显微镜看你的行为，看你的一举手一投足，看你有没有失态，看你是不是能够约束你自己，还是到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弟兄姊妹，世人就知道说你有没有结出节制的果子。那么节制的果子是第九个果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自理管自己，管理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个地步，你能够管理你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放肆，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随便放肆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抓住你自己的脾气。你不要说我发飙了，你不要说我高兴了，弟兄姊妹，你要为你的发飙懊悔，你要为你的发飙在主面前认罪。为什么？你这么一发飙，很多人就飙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基督的福音，一面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生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福音；一面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基督成了我们的义；另外一方面，因着今天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当然就能吸取宝座前的恩典和能力，我们自然就长大了，我们自然就接触果子，我们自然就过了圣洁的生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不长大，世界上有人不会长大，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借口不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生跟长好像中间有些矛盾， 生的时候什么都不做，长的时候好像什么都要做，因为那个做的能力是母亲给你的，母亲把你生下来了，那个生命的能力在你里面，等到长到一个时候，你不能说我不会做，因为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是恩典，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不可能的，那是懒惰的借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原来圣经里原来这个如果讲到不住的矛盾的话，那么我说要小心，因为你不小心你常常把国度的福音传错了。如果你仔细的话，你就知道说生是恩典，长也是恩典，但是恩典供应到一个地步，不要忘记现在你有能力来爱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有能力起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你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你不能说你推诿，不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读清楚的话，那么主给我们的四本福音书，主不是只给我们约翰福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我想这个两个好像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没有矛盾，原因就是一个是用在生长，一个用在长上。如果你看见生命成长了，那么很自生命成熟了，它当然有一些的表现，它所挑的重量当然比婴孩挑的重量多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它所挑的重量就变成它的义，它所行出来义，但它首先义是它能干吗？不是，那个生命还是母亲给它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结出果子来，有好行为能够在人的面前，那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神对于我们的旨意不光我们生下来就毕业，有的人呢一受了浸就不见了，你下一次你问他你为什么不见了呢，他说我已经毕业了。你知道不知不觉的基督徒就给他们观念，好像今天信耶稣只要上天堂就可以了，上完天堂什么就没有，没有别的事了。不，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得做基督徒，做门徒，我们还得来跟随他，而且我们要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样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长大了，我们自然能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的福音，或者说国度的福音，或者说国度的奥秘。但是我想我很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原来在讲到国度的时候，里面有一些东西，里面也有一些似乎的矛盾。好，我想讲到天国讲的最清楚的是马太福音，没有疑问。我们没有时间去讲马太福音，但是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你知道，等到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主耶稣有一个晚上祷告，祷告以后他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他从一个山上就下来的时候，已经其他的门徒也站在那里，所以他看见门徒的时候他就坐下，然后门徒就来到他的跟前，那么他就对他们讲了山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里面的教训，那么这个叫做山上的教训。那么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这些门徒不是刚刚现在要跟从主吗？有的是十二个使徒，主我们的主拣选他们，昼夜与他们同在。他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别的门徒。结果呢，你看他们通通在那个通通围绕在主的脚前，然后主坐下，然后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主就讲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但如果你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意思是说在天国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天国的子民是应该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看见门徒们来的时候，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然后接着的就是八福，明白吗？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得有福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现在有一个问题，弟兄姊妹， 当我们的主看见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很轻，我们的主开始教训他们。但主教训他们的时候，主没有说重生的事，主也没有说信主的得永生，他没有这样讲。不要忘记，那是最基本的。那最后我们知道是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一直说，如果主的工作已经完成，如果主的救恩已经完成，那么请我们记得，现在有一半人来跟随他，有一半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些人严格说来都是天国的子民，都是国度的子民。意思就是说，他们无论到哪里，天能够在他们身上掌权，无论到哪里，他们就把天国带到哪里。那现在要紧就是，到底天国是怎么样一回事。如果你仔细注意到我们的主描写天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度刚好是相反的。如果你真的明白天国的奥秘的话，你会有一个印象，我们主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这个国度乃是个颠倒的国度，它所有的价值和我们今天世界的价值是完全颠倒过来的。所以他看见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明白吧？这些人，这个贫穷在原文是赤贫，这里告诉我们有一般的人，他们灵里面是贫穷的，但是他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因为天国都是他们的。所以最穷的人，他们是最富有的人。你看见没有？这是天国。如果在天国的子民，天国是这样的国度。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看见吗？很清楚，很稀奇的，这个哀痛的人，他们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这个好像不对，是不是？应该这个强暴的人有福了，他们才能够得到地主。一个温柔的人只会失去地主，不会得到地主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温柔的人，他反而能够承受地主。但是世界上的人，谁拳头大，谁的力量大，他要得到地主，他要承受地主，他想尽各种办法能够承受地主。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度你在地上找不到。因为你看整个的国度，它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你看见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君王是坐在宝座上，他头上戴着冠冕，手里拿着权杖。但是今天你怎么找到天国的国王呢？你只要发现他头上戴着经济的冠冕，他手里拿着权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你要看见说，所有在世界上坐在宝座上的都是最强，都是强人。你看见说都是英雄，但是稀奇的很，居然我们的主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国？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走错地方？你只要看看我们的主他头上戴的什么样的冠冕，他不是荣，今天他戴的不是荣耀的冠冕，乃是荆棘的冠冕，他手里拿的乃是权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国度里面，最贫穷的是最富有的。虽然他是哀痛的，结果他是最有，他是最喜乐的一般人。他每一次为罪哀痛，等到他认罪，他知道赦免的赦罪的平安，他有一种喜乐，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你看见他不是哀哭吗？但是不要忘，他是被喜乐所充满的人。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没有争，这些人他们转过一个脸，他们这些人走第二里路，你看见是温柔的人，但是温柔的人要得着地主，尤其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尤其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地主都是他们的。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颠倒的世界，只要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见吗？这个至高的要降为卑，降为卑的要升为至高，所以你认为应该是最大的，结果是最小的。 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凡是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然后凡是为首的要做你们众人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国度里面，好像刚好和这个世界刚好是相反的。当这个世界和 seven up 的时候，好像基督徒和 seven down， 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你来到这个国度，你就发现说它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完全相反的，不是天国颠倒了，是这个世界一个堕落犯罪的缘故已经颠倒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做天国的子民，今天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弟兄姊妹不要记得，做主的门徒就是做国度的子民。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子民有八种不同的品格，他的品格，他是邻里贫穷的，他是哀痛的，他是温柔的，他是饥渴慕义的，他是连续人的，他是清新的，而且他是使人和睦，也是为义受逼迫的。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一个天国子民的八种不同的品格。实在说来，这个品格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来，我们真的明白国度，你就知道说在国度里面一切好像都是矛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就告诉我们说，你被请去赴宴的时候，你要坐在最后的一个位置。然后如果有人把你请上去，那你就有光彩了。然后我们主告诉我们说，自高的必降为卑，降卑的就要升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世界上最强的，你看见在国度里面好像是最弱的。等到门徒问主说，到底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然后他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他说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天国都是小号的人物，每一个人都谦卑像小孩一样。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太大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进天国的时候，你就变成跌得鼻青脸肿。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记起吗？最小的就是最大，最谦卑的就是最高的，因为在这个天国里面你找不到大人。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受苦？因为实在说来，教会就是天国的小人，教会是按照天国的尺寸来建造的。但是不要忘记，天国基本的定义是小人国。这小人不是坏人的小人，不是，乃是几个小号人物说。怎么知道呢？所以下面我们的主接着就怎么说呢？他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你看见吗？所有信主的人在主的感觉里面是个小子，是个小号的人物，明白吗？所以整个的教会就充满了这些小号的人物，因为教会的建造的尺寸乃是根据天国的尺寸。然后下面我们的主又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去一个。所以如果有100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你们要去找到他。为什么？因为是在信主的人里面有一个最有一个小小子。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讲小子小子小子，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天国里面的人物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下面就讲的教会，为什么讲的教会？教会乃是今天天国这个展现它实际的地方。既然教会是根据天国的尺寸来建造的，许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些大人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跌得鼻青眼肿。我还记得我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房子什么都很小，你不小心就碰到你的额头，因为那个房子是为着日本人盖的，不是为着美国人盖，也不是为着稍微高一点的人盖的。你太大了，结果你就弄这里都碰一块，那里碰一块。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难处呢？他太大了，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主的话很清楚，你要回转像小孩一样，十字架必须在你身上做一个工作，把你这个伟人，把你这个巨人，把你这个大人把他削小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怎么说？得救没有多久以后，他说我在众使徒中间是最小的。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你不要忘记保罗还是很大，因为在使徒里面他是最小的，但在相对于我们来说他还是很大。但是经过几年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比众生徒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可见保罗是小的。保罗本来叫扫罗，后来变成保罗。等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没有说过去我是罪魁，他说我今天还是罪魁。所以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在天国的实际底下，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回转像小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进天国，今天我们这个主说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天国的实际的话，你就看见里面似乎是充满矛盾的，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那最后我想我只是很简单的点一下，当你读整本马太福音的时候很清楚的，总共是28章，但是你怎么把它分段呢？25章是一段，后面3章是另外一段。那么你怎么替这个马太福音，或者说你怎么分析它，你怎么样叫你能明白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呢？前面的25章有一句话是主自己说的，看啊，这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来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马太福音乃是讲到主所说的话，你要知道主的教训你要读马太福音，你要知道主的工作你要读路加福音，或者要读马可福音，尤其知道主怎么做仆人你要读马可福音。但是讲到主怎么教训人，讲到主的教训，不要忘记你要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为什么？因为它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今天都是南方的女王，我们老远的地方来，我们就要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25章都是我们所罗门所说的智慧的话，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第一章到25章讲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我们来到他面前要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前面25章。那么这个整个的5章讲什么？25章讲什么？很自然的分成5段。为什么分成5段呢？因为你看见，比方我举个例子，等到这个马太5章、6章、7章讲完了以后，你知道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那么后面圣经说，耶稣下面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好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前面已经告了一段落。然后等一等，还有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总共有5次。所以很自然的把前面的25章分成5段。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5经是神借着他仆人来说话，那么这5段话乃是神借着他儿子来说话。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见谁在说话呢？乃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很清楚一段一段的话。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些话呢？这些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要问，在这里到底所罗门智慧的内容是什么？比方说马太5章、6章、7章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到了第10章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为天国预备百姓，他怎样呼召门徒，所以讲的天国与门徒。到了13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然后到了16章、17章、18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天国与教会，天国跟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讲到24章、25章就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样实现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初马太做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呢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他把主的话，凡是关于天国的道理 他都拿着一把剪刀，靠着圣灵的感动，他当初收税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的税收弄成 有条有理的，怎么样能够应付罗马，怎么样能够用希腊文来写，或者用拉丁文来写，怎么样和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办交涉 来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蒙恩得救了，结果他就变成了天国的经纪人。所以只有马太能有条有理，非常有次序的，有计划的告诉我们天国的种种。那么这个天国的种种是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这里包括了所罗门的智慧。所以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天国的种种，就是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因为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你怎么解释最后的三章？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所以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讲到主的死，讲到他的复活，这就是马太最后的三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你仔细的去马太，你仔细的读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讲了两句话，其实整本马太福音有62次讲看啊看啊看啊，但是里面有两次可以说把马太福音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天国的矛盾，你要读马太第一章一直到25，你会得的一印象，在后的将要再见；你会得到一印象，向卑的要升为至高；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印象，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会得到一个印象，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世界都不一样，是个颠倒的国度。今天我们是这个颠倒国度里面的国民。难怪今天在世上我们被歧视，难怪我们在今天在世上被人误会。但是弟兄姊妹，正是因为这个颠倒过来的国度，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那么今天我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要祷告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关于天国的奥秘或者是它的矛盾，是从马太第一章一直到第25章。但是天国矛盾的落实怎么落实的，是在最后的三章。所以弟兄姊妹，在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不，这个 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我们的主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如果你仔细再去读读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12章，但是如果你再读路加福音11章，那里同样的讲起两件事，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这个比约拿更大。那么你注意了一下，很有意思的，马太福音是讲到约拿的，讲约拿故事的时候，是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我们的主也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约拿就做了我们主的预表，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所以我们的主也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可以我们这个可能我们会帮助我们，就是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拿马太福音12章的话，你再加上路加福音11章这里的话，就把整本的约拿只有四章把它完全解开了。前面两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就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所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死而复活本身就是个矛盾，就是个似乎的矛盾。但是
但是你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最大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别人看。所以约拿的神迹所包括的、所讲论的，乃是我们的主不光三天三夜在地里面，还有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前面的两章乃是讲到我们的主，乃是应用在我们主身，做了我们主的预表。但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后面的两章。后面的两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说呢？约拿的神圣经怎么说呢？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上的人成了神迹。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两章约拿是基督的预表，他的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乃是预表了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预服三天三夜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但是后面两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是我们的预表，约拿不只是基督的预表，约拿也是基督徒的预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拿呢为尼尼微人成了神，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结果呢对尼尼微来讲他成为了神迹。那么同样的，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就成了神迹。那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前面两章是基督的预表，后面两章是我们的预表。所以等到你明白了整本的马太福音是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讲到天国奥秘怎么落实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最后你图画什么图画？就是约拿的图画。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约拿的故事，对不对？因为约拿曾经被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么有的人觉得这很有困难，你今天二十一世纪怎么可能会相信说这个鱼能够把约拿吞进去？而且根据英文的译本呢，那个鱼呢乃是鲸鱼。那么既然鲸鱼呢，鲸鱼的这个喉咙啊，连棒球都不如棒球那么大，而且充满了牙齿，怎么可能约拿会被吞到鱼腹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许多多时候人觉得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肯定，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可以想象，不是不可以想象。明白吗？有可能鱼把约拿吞进去了，但是没有可能约拿把这个大鱼吞进去了。所以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就把那个大鱼吞进去了，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地中海的鲸鱼的时候，包括鲸鱼在里面，有一种的鲸鱼根本就是没有牙齿的，那么还有一种鲸鱼可以把整头的马吞进去的。所以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以为不可能，那是因为我们大惊小怪，那是因为我们知识太浅薄。如果我们真知道地中海有多少种的鲸鱼，而且可以把整个河马吞进去，把约拿吞进去，一点的困难也没有。所以我们相信说，约拿的的确确，你看见最的确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然后最后从鱼腹里面出来。那弟兄姊妹，当你读约拿记的时候，读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最叫人受感动的就是第二章约拿的祷告。约拿的祷告是在鱼腹里面祷告，在所有祷告场所里面最难祷告的一个场所乃在鱼的腹里面。那么也许有人说，那么会不会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已经满了胃酸，那么很多的胃酸老早把它腐蚀，把它腐蚀，怎么祷告呢？有的人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很多的鱼肝油，这是说笑话。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约拿有可能，怎么可能在约拿祷告？原因就是有一种的鱼，大鱼它根本有气腔的，所以呢约拿很可能，非常的可能，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就是被，很可能怎么样的，很可能他就是然后吞进去以后刚好送到那个约拿整个鱼的气腔，就充满了空气，好像他肺一样。不过呢约拿如果站起来的话，那个气腔就他那么高，如果躺下去的话，那个气腔大概有两个约拿那么大。所以根据我们的聊，根据这个地中海那一带的鱼的 那个形态来看，我们知道说约拿祷告的地方很可能在气枪里面祷告，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个祷告是最好的祷告，那个祷告乃是把诗篇里面许多的祷告把它放在一起的，因为他把神的话丰丰满满的藏在心里，所以等到他祷告不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在鱼腹里面能够祷告的。约拿在鱼腹里面的经历乃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要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结果神就兴起一阵大风浪来，那个风浪永远不会平静，除非你把约拿投到海里面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安排了一条鱼，然后就把这个约拿呢就吞到他的鱼腹里面。然后这个时候，约拿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你一面说是死的经历，一面也说是复活的经历。你读到约拿二章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没有活着。如果死了，他一定从死里复活。但不管怎么样，他的经历几乎就是死的经历。你去看，等到他讲到他那个那些海草怎样缠住他的头，那么那一种的光景，弟兄姊妹，没有一种一个人的经历能够描写死而复活的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为着要得着约拿，神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但是弟兄姊妹，神知道约拿是最难办的，所有的风也好，所有的虫也好，一定听神的话，直到今天神还听神的话。但是就是人，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能够在约拿身上做一个工作，这里有一个人做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拿记里面，约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约拿呢，结果就在鱼腹里面有一个祷告。你如果仔细来看那个祷告，弟兄姊妹，里面充满了矛盾，生与死的矛盾。现在约拿真的被带到死地，然后三天以后，他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然后呢，他就被吐出来了。那么一面这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从死里复活，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也给我们看见说约拿是最难办的。你知道约拿难办的一个地步，连这个鱼都吃不消啊，最后三天一定要把它吐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是毫无救药的。但是感谢主，你看你现在神在借着他的工作在约拿身上做，所以等到第二次神的话再临到他，你往尼尼微去，现在他顺服了，结果呢，他走三千的路程就横跨整个的尼尼微，是个大城，大概有100多万人，大概有100多万人的人口。结果你看见他还是外国人，他只讲一句话，他根本不知道当地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拼出这一句话，就是在40天以后，尼尼微一定要灭亡了。结果没有想到他的福音所产生的效果，从上到下100多万全程都悔改信主，都悔改了。这个是完完全全叫约拿想不过来的。他当初为什么要逃走？因为他老早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但是根据他是先知，他知道将来尼尼微一定要叫以色列受苦，以色列一定要亡在尼尼微，亡在亚述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有先见之明，如果他看见将来以色列要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那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你有没有必要悔改？你叫我去叫他们悔改吗？最好我逃到他市去，他们听不见这些福音，听不见悔改的声音，那么好，他们不悔改，神就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弟兄姊妹，他们就不会，以色列就不会变成他的俘虏，以色列就被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所以明白吗？今天这个约拿乃是在一个很崇高的理由，一个很崇高的原因，他爱国爱到一个地步，他爱自己的同胞爱到一个地步，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居然往西，他太认识他的神了。结果果然因此全城的人都悔改了。那么是不是神就不再毁灭尼尼微？当然是，因为神爱世人。但这个时候因此你看见吗？谁发怒了？谁生气了？约拿生气。为什么？因为约拿是先知，如果先知所说的预言不应验的话，他就一定是假先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
你看来约拿其实没有讲过几个预言、啊、那么最少在你在约拿记给我们看，他最少讲了一个预言，就是40天以后尼尼微一定要倾倒了。结果没有想到神，等到他们一悔改以后，我们的神也转弯了。那弟兄姊妹，神可以转弯，神可以爱世人，神可以爱尼尼微人，但神好像不爱约拿，你看见没有？那约拿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约拿他完全毁了，约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爱神的话，他巴不得他自己悔，他巴不得自己的预言不应验，那么结果呢，全部悔改了，神的爱就临到他们。但是很稀奇，结果他生闷气，结果呢，神又然后他说我宁可死。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现在很清楚，现在你知道这个谁呢？这就是你，这就是这个约拿。但是我们要问，约拿为什么能叫那100多万的人从上到下都悔改呢？很简单，因为他在鱼腹里面3天3夜，所以很自然的他全身都是伤痕。而整个的尼尼微城，整个的亚述国，他们拜的神是什么神呢？他们拜的神是鱼神。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人从鱼腹里面出来，他没有死，但他身上带着伤痕，那个伤痕就很明显是他在鱼腹里面的，就是因为那个伤痕，就是因为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你看见带来个大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在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全部圣经里面，如果要讲一个人他的福音最成功，带来个极大的福音，谁带来的？是约拿带来。约拿凭什么带来的？因为他经过了鱼腹3天3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在约，现在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约拿的故事？感谢主，他成功了。感谢主，许多人蒙恩了。感谢主，许多人归向主了。他应该欢心，应该鼓舞，他应该与神一同高兴才对。结果他反而生了闷气。这证明什么？证明现在你看，就是因为他工作成功，结果神是爱他们，神拯救了他们，那他怎么办呢？他现在这个话不灵，从此有人要说他是个假先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用话来安慰他，圣灵就无向他解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给我们看一个，当约拿在鱼腹的时候，他为尼尼微人就变成了神迹。人只要看见这个神迹，人非相信不可。我们的主为了这个世代也成了神迹，但是感谢主，在我们主的身上是完全的顺服。结果主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神迹给你们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我们主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的主一生带着伤痕，他的手，他的脚，还有摸他的肋旁，仍旧是十字架的钉痕。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他给人的印象就好像约拿从尼尼微经过一样，结果成千成万的人就蒙恩得救了。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至少有90000000人信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只看见一个神迹？当我们看见他复活以后，手还带着伤痕，还带着钉痕，肋旁还有伤，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拯救了我们。所以这是宇宙中最大也是唯一的神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一面他从死里复活，另一个方面，当他行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为，这就证明说，为什么我们归，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为什么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叫我们这一次虽然匆匆忙忙，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大体上把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稍微做了一点的浏览。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更读你自己，更多读自己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更多的发现，你会发现说神的话没有矛盾，但在这似乎的矛盾的背后，当它被解开的时候，有一种的美，那种的美我们称它做矛盾的美，那个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但是感谢主，无论是真理也好，无论是我们的经历也好，你看见虽然圣经好像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乃是把一个荣耀的福音献给我们看。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真是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你何等恩待我们一直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虽然散去，但愿你与我们同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愿这一篇的系列的信息，主啊，真是能够印在不止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身上，也能够听录音或者看录影带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主啊，但愿你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我们真是愿意在这向你祈求，你纪念你自己在南台湾的见证，我们真是愿意把诸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祝福归给你的儿女，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